哎，几十年来啊，无论是华尔街的那些精英，还是咱们普通的散户投资者，其实都深信一条铁律。
没错，就是那个高风险带来高回报。
对，高风险，高回报，这听起来那个简直就像是投资界的牛顿定律一样，对吧？
是的。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在长达30年的真实市场数据里，这个所谓的常识，其实完全是大家的一种集体幻觉呢？
哇，那这个颠覆性就太强了。
就是这样，所以咱们今天的这场深度剖析，就是要带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一起去拆解一份堪称颠覆了整个现代金融学基础的核心材料。
嗯，就是尤金·法玛和肯尼斯·弗伦奇在1992年发表的那篇神作。
没错，预期股票收益的横截面，我们要借用这两位大佬的脑子去挖一挖，到底是什么在真正决定你买的股票能不能赚钱？那些被奉为圭臬的传统理论又是怎么翻车的？
为了咱们这次剖析能站得住脚，我得先给大家铺垫一下这份研究的硬核程度。法曼和弗伦奇他们可不是随便抽查了几年数据就下结论，
那他们看了多久的数据？
他们调用了从1963年一直到1990年，横跨了将近30年的海量数据，而且这个样本库覆盖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还有纳斯达克的几乎所有股票。
哇，这真的是把整个美国股市的底子都翻过来了啊。
绝对的。不过呢，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就是在这么庞大的数据里，他们特意把银行、保险这类的金融公司给剔除出去了。
等等，这个我就有点不太懂了。金融公司在股市里明明占了很大一块比重嘛，你把他们排除在外的，这难道不会影响那个就是整体结论的准确性吗？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个剔除动作恰恰体现了他们对数据细节的那种洁癖。
怎么说？
因为在这份研究里，他们需要频繁地去衡量一家公司的杠杆率，也就是负债水平。你想啊，对于一家普通的，比如制造型企业或者科技公司来说，高额的负债通常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家公司可能缺钱了，陷入困境，甚至有破产风险吗？
对，但是对银行来说呢，银行吸收咱们储户的存款，然后再去发放贷款，这本身就是在用高杠杆做生意。
哦，我懂了。就是说，一家非常健康的银行和一家快要倒闭的钢铁厂，他们的负债率可能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正确。如果把苹果和橘子混在一起，那数据传达的风险信号就彻底失真了，所以必须剔除。
原来如此，这种严谨程度确实让人信服。那好，背景咱们铺垫清楚了，现在就直接来看看他们要推翻的那个旧神。也就是在1992年之前，大家用来评估风险和收益的那个绝对权威。
嗯，就是 ASLB 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对，这个模型里最核心的，大家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 beta，那个希腊字母 beta。
是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当时那可是统治级的地位，它告诉全市场一个道理：
股票的预期收益跟 beta 系数是正相关的。
没错。因为贝塔衡量的是一只股票相对于整个大盘的波动性。简单来说，大盘涨跌1%，这只股票如果涨跌2%，那它的贝塔就高。
嗯，那按照理性的假设，就是我既然买了这个高贝塔的股票，我承受了更大那种价格上下颠簸的风险，
市场就理应在长期给你更高的回报作为一种微信补偿。
这个逻辑听起来极其顺畅吧？就好比那个投资界的极限运动。你去悬崖跳伞，也就是买高贝塔，理应比我在公园里散步，也就是买低贝塔，获得更多的肾上腺素，或者说收益补偿。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呢，如果这篇论文证明了贝塔其实没用，那我有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之前那么多的学术研究，比如70年代那些数据，大家都觉得贝塔是有效的，总不至于全世界的金融学家集体算错账了吧？
哈哈，算错倒没有算错，他们只是被数据里隐藏的某种贡献性给蒙蔽了。
贡献性？
对，在早期的市场数据里啊，贝塔值它往往是和另外一个指标死死绑定的。
哪个指标？
公司规模。你想想现实的情况啊，规模越小的公司，往往业绩越不稳定，股价就容易上蹿下跳，对吧？
确实，小公司稍微有点风推草动，股价就飞了或者暴跌，
所以他们的贝塔自然就高。早期那些研究者看到，哎，高贝塔的股票回报不错，就顺理成章的觉得，这是贝塔的功劳。
哦，也就是说，其实是因为他们是小公司，所以回报高，但大家却把奖班颁给了贝塔。
没错，为了打破这种错觉，法玛和夫伦奇设计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叫做交叉分组的实验。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
他们先在每年的特定时间点，把市场上所有的股票按照市值规模从大到小排列，然后平均切层成十个组。
十个规模组，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每一个组里的公司个头大小都差不多了。
是的，然后紧接着，在每一个组的内部，他们再根据股票的贝塔值，从小到大再次切分成十个小组。
哇，十乘以十，这就是100个投资组合了。
对，
等等，让我理一下，这个方法真的有点绝。这就像是咱们先按身高把所有人分成十个组，然后在每个特定身高的组别里再按体重分成十个组，这样我就能剥离身高的影响，专门去研究体重了。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他们就是强行造出了那种规模相同但贝塔值却高低不同的组合。这就等于把贝塔单独拎出来，让他接受检验。
那检验的结果呢？
极其颠覆。当他们排除了公司规模的干扰之后，在1963年到1990年这27年间，不同贝塔值的投资组合，他们的平均收益
怎么样？
几乎是一条平坦的直线。
哇，直线？
对， flat。 也就是说，你承担了那么高的波动风险去买高贝塔，市场一分钱的超额回报都没有给你。
我的天，所以跳了半天闪，得到的奖励跟在公园散步的大爷一模一样，这太扎心了。
是的，贝塔在这份研究里可以说是彻底失去了他的解释力。
既然贝塔跌落神坛了，是个伪指标，那到底是什么在驱动股票的收益？法玛和夫伦奇肯定找到了新王子，对吧？
当然，而且是两位新王。在测试了当时所有能想到的公司特征之后，他们发现真正能解释股票预期收益差异的
是哪两个？
第一是公司规模，也就是市值大小 ME， 第二是账面市值比，也就是 BE 除以 ME。
规模这个我很好理解，小市值公司嘛，船小好掉头，成长空间大。但那个账面市值比 BE 除以 ME， 这个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没问题，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的分子是 BE，也就是公司的账面净资产，简单说就是会计报表上这家公司实打实的家底。对，而分母 ME 就是它在股票市场上的总市值，也就是大家愿意花多少钱买它。如果这个比值很高，也就是高 BE 除以 ME，
那就说明相比于它厚实的账面资产，市场只愿意给它一个极其可怜的定价。
没错，这种公司在市场上通常不太受人待见，大家觉得它没前途。但在咱们投资界，通常管这类股票叫什么？
价值股。
对，就是价值股。数据对比非常震撼，在排除了其他因素干扰后，账面市值比最高的那个组合和最低的那个组合之间，月平均收益率相差高达 1.53%。
等等，月平均相差 1.53%， 这如果按复利滚几年，那差距是个天文数字啊。
是，确实如此。那我们再看规模效应，小市值确实跑赢了大市值，但他们之间的月平均收益差距只有 0.74%。
哎，那这也就是说，账面市值比对收益的驱动力几乎是规模效应的两倍。
是的，它的影响力甚至比规模还要强大。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所以买这种高账面市值比的股票，其实就像是去二手市场掏一辆外观特别破旧的老爷车，市场觉得它破，市值就给的很低，但你懂行啊，你知道它引擎完好，底盘扎实，也就是账面价值高。
你买的其实是它被错误定价的那部分。
不过我这有个常识性的推杠啊，你说它账面上有底子，但实际市场里有些公司的账面资产市值都已经是负数了，也就是资不抵债。
对，这很常见。
那这篇论文里是怎么处理这些连底子都烂掉的公司的？他们肯定不赚钱吧？
哎， 这恰恰是论文里一个非常精彩甚至反常识的细节。样本里确实有少量，大概50家左右，账面资产为负的公司。
他们表现怎么样？
他们通常经历了持续的盈利负增长，可以说是烂透了。但有趣的是，他们的平均收益率居然也非常高
啊！这怎么可能？大家买股票连基本面都不看了吗？破产边缘的公司反而赚大钱，
这就触及到核心了。这恰恰证明了高收益其实是对相对困境，也就是 relative distress 的一种风险补偿。
相对困境？
对，不管是账面资产为负，还是账面市值比极高，这都说明公司深陷困境，市场知道它快完蛋了，把价格砸到谷底。作为投资者，如果你这个时候敢冲进去买，
那我承担的就是这家公司随时退市清零的巨大风险。
没错，所以那个高收益不是因为它是好公司，而是市场为了弥补你承担的这种生死存亡的风险，给你发的高额津贴。
原来如此，理顺了，就是去废墟里掏金的危险津贴。好，到现在为止，咱们手里握着规模和账面市值比这两张王牌了。但是平时咱们看新闻或者听那些分析师吹牛，大家嘴里最常念到的明明是市盈率啊，也就是 EP， 还有什么公司的负债杠杆率，对吧？
是的，这俩是老熟人了。
那这两老牌指标在这两位新王面前是个什么下场？
他们直接被吞噬了，就像掉进黑洞一样。
这么惨？
咱们先说市盈率，准确说是盈利市值比 EP。白素在1983年提过一个市盈率效应，数据显示它有个奇怪的 U 型谜团。
什么样的 U 型？
就是说那些盈利为负的股票，就是亏钱的公司，回报很高。然后呢，对于赚钱的公司，回报率又随着正 EP 的增加而增加，两头高，中间低。
这确实挺诡异的。那杠杆率呢？
杠杆率更是左右互搏。 Boundary 发现了一个杠杆谜题，如果你看市场杠杆率，也就是资产除以市值，它越高收益就越高。
这个符合常理，杠杆高风险大收益高。
但是如果你看账面杠杆率，也就是资产除以账面价值，它竟然是越高收益越低。
等等，这个两个变量的作用方向是完全反的。
对，这就让人非常头疼。
你先别急，让我这个非数学专业的人来解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咱们推演一下啊。
好，你试试。
你看，把市场杠杆率，也就是 A 除以 M1， 减去那个账面杠杆率 A 除以 BE， 如果我们在对数层面相减的话，那个总资产 A 是不是刚好就被抵消掉了？
没错，非常敏锐。
那剩下的分母的 M1 和另一边分母的 BE 一组合，这不就是账面市值比 BE 除以 M1 吗？
Bingo！
哇，这简直就像是发现蝙蝠侠和布鲁斯威尔居然是同一个人。搞了半天，这个所谓的杠杆效应其实就是账面市值比效应穿了个马甲跑来了。
哈哈，你这个比喻绝了，确实是这样。法玛和佛隆奇在做回归分析的时候结论非常清晰，一旦他们把规模和账面市值比这两个指标加入模型，
那些乱七八糟的效应就全没了，
瞬间消失。规模和账面市值比极其完美地吸收了市盈率和杠杆率在横截面收益上的所有变化，最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极其简洁又无比强大的双变量解释模型。
大道至简啊，把那些花里胡哨的指标全拨干净了，剩下的才是真理。
对，
那好，咱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是什么在起作用了。买小公司，买高账面市值比的公司能带来高收益。但是作为一个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节目，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终极问题。
为什么？
对，为什么？为什么这俩指标能有这种魔力？这到底是市场经过了精密的计算，还是大家脑子发热瞎搞出来的？
这就引出了金融学里最核心的佛哲学辩论了。
哦，两派互撕。
可以这么说，一派呢，讲的是理性的资产定价故事，比如 Chan and Chen 在1991年提出的那个相对困境假说，
就是咱们刚才聊到的危险津贴那个逻辑。
没错，在这一派看来，市场是一台极其冷酷且理性的计算器，高 BME 就是市场发出的红色警报， 这家公司快不行了，
所以他面临更高的风险，市场在惩罚他。
对，你作为投资者，你敢在这个时候接盘，承担了这种高风险，你自然就预期要获得高收益，一切都是理性的风险补偿。
这听起来很合理。那另一派呢？非理性的故事是怎么讲的？
这是硬币的另一面了。 The Bounce 和 Failure 提出来，如果市场其实是个情绪化、容易狂躁的青少年呢？
狂躁的青少年，哈哈，这个我见得多了，尤其是遇到股灾的时候。
对呀，如果市场情绪失控，那么高账面市值比可能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风险定价，仅仅是因为投资者对公司的坏消息反应过度了。
也就是所谓的踩踏事件，对吧？大家恐慌性抛售，把好公司的价格也砸得稀巴烂，砸到了远远低于它真实价值的地方。
没错。那既然跌过了头，一旦市场情绪纠正过来，价格肯定要报复性反弹，就自然而然产生了高收益。
所以摆在咱们面前的就是这两个选项。第一，市场是极其冷酷理性的计算器，高收益纯粹是付给你去废墟里投金的危险津贴。第二呢，市场是个容易亏蹦的青少年，他因为一点错失就把好东西当垃圾给扔了，而那些赚到钱的聪明投资者其实只是在旁边捡个漏。
总结得非常到位。
那这篇论文的两位大神法麻和弗伦奇，他们站哪边？
他们其实比较克制，他们发现结果确实和理性的多因子模型非常一致，但是呢，他们也极其严谨地承认，哪怕这背后真的只是非理性的过度反应。
嗯，
这套规模加上账面市值比的组合拳，在统计数据上依然是无比强悍、坚不可破的。
就是说，管你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市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这套规律就在那里，过去30年它都在起作用。
没错。
呼，真的太精彩了。咱们今天带你走的这一趟深度探索之旅，信息量巨大，咱们亲眼见证了传统单因子贝塔模型的崩塌。至少在1963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里，贝塔根本没法解释你的收益。
是的。
同时呢，我们也迎来了两位新王，规模与账面市值比。他们就像黑洞一样，吸收了那些繁杂的市盈率和杠杆效应，成为了全新的基石。所以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以后无论是评估自己的投资组合，还是想去研究什么量化策略，理解这两个指标已经不再是选修课了，这是必修课。
没错。不过在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想分享给大家。
哦，什么彩蛋？
是法麻和弗伦奇在论文末尾的那个应用部分提到了一个极其微妙，甚至有点让人后背发凉的观点。我不打算给答案，就留给大家去慢慢咀嚼。
赶紧说来听听。
他们提到，你想啊，如果这套带来高收益的法则，也就是买入小盘股和高账面市值比的股票，它真的是因为市场的不理性，比如情绪过度反应造成的漏洞。
嗯，假设是那个青少年的非理性导致呢？
那么当这篇1992年的旷世巨作发表之后，当全华尔街的聪明钱，所有的基金经理都读到了这篇论文。
等等，我好像明白你要说什么了。
对，当所有人都开始利用这个所谓的漏洞去疯狂套利的时候，这个曾经异常的超额收益还会继续存在吗？
哇，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也就是说，这篇论文的发表本身有可能就是终结这个法则的开始。
没错。还是说，人类本性中的那种恐慌与贪婪是永远无法被几行冷冰冰的数学公式给抹平的。那些价值股依然会在一次又一次被情绪抛弃中浴火重生。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啊。当秘密不再是秘密，人性还能不能战胜市场的规律？太绝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位在金融市场里搏杀的人去深思。
确实如此。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探索就先到这里。鼓励大家带着这个耐人寻味的疑问，去重新审视一下咱们这个充满了非凡智慧，却又刻满了人性弱点的金融市场。不再见，我们下次探索中继续前行。